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特别跟我们一起学习到现在的学习好伙伴，一起来进入这个课程的第94课。
94这个数字呢，在我们课程中呢也是蛮特别的
啊，
因为完成了第94呢之后还剩了多少课？
10课。
对啊，今天之后呢就是踏进最后10课的那个
倒数阶段了。哇，这个文慧讲十课的时候我都觉得分外有盼望。
可以熬到今天不容易。
对，那其实呢恩惠二人组能够熬到今天呢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呢背后有我们姚谦牧师的鞭策。
他是这个课程的总设计师。
对，那所以大家如果要透过电邮邮寄的时候呢，署名给姚谦牧师，那么姚谦牧师呢会看，我相信呢他不但是给您回应，而且呢如果有需要代祷的事情呢也会为你祷告的，这也是代表神的一个恩典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事情。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也一起来为神做见证。透过这个学习呢，真的一路走来我相信对你来讲是不容易。我知道能够呢每一周呢坚持听课45分钟，时间不短但是你要相信你所付上的，你为神而愿意去学习的绝不白费。
今天文慧和李崇恩为你预备了第94课的学习内容呢这个在意向策略的单元之下相当重要，因为我们要认识一位总设计师。
第94课，总设计师，创世纪2:1-2，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原来我们的总设计师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耶和华。
当然呢，一定是最高的设计师哈。
是的，
整个宇宙人类的生命都是来自神的这个奇妙的大功啊。所以怎样的理解认识这位设计师，以致回应投入在他的设计当中呢，这一定是门徒在生命成长当中呢要了解的意向和策略啊。
对，当我们自己投入去了解的时候，我们也才可以呢去分享见证，以及带领别人来认识这位总设计师。那最近呢文慧呢就在学习一个课程就是呢艺术在牧养儿童。
艺术啊。
对呀、
你懂的吗？你笑什么意思？
我笑不知道如何回应，我其实不太懂所以我才需要上这个课。因着上这个课我就略懂了一点点。
比我懂了，因为我没有上课。
我也不知道如何回应。但是呢它的难度是在于呢，不但是我自己呢要去学习去欣赏去认识艺术，另外一方面就是呢怎么样透过艺术呢去牧养儿童，也让儿童能够呢去认识在艺术当中呢去看见神的美，然后去经历神的丰富恩典。 哇，这个我觉得是高难度的。
我在想啊，今天这一刻呢，其实应该不再多言了，不再我们两个人在讲话。
现在放歌，让大家来听，
听音乐啊，听歌啊，或者大家呢打开手上的电脑啊，看看那些视频啊，全世界的那些自然景观。因为呢，话说啊，当这个疫情比较厉害的那段时间，大家都不能出门呢，主要都留在家中的时候，其中一个。对我起码对我最好的消遣呢，就是呢，上网那些视频看呢这个自然世界的各地的风光，现在的拍摄那个技巧啊，那个质量真的很高，摆在你面前的哇，是一幅一幅太美的图画了，这个世界美不胜收啊，都是来自神所创造的景观呢，
对，
看看这些就自然了解，哇，神啊，你真伟大，我们渺小。但我们也是呢，美好的创造其中之一。
对，
怎样回到这个创造的本意，跟神联合在一起，然后呢，活出神需要我们活出的那种生命之美呢？的确呢，需要一点时间沉淀一下，内化一下。
对，我突然觉得崇文老师好有艺术家的范儿。因为他在疫情期间看了太多这种的视频。如果是文慧要看的话，我会看动物世界。
你要动的，我要静的。
是，那还有呢，我相信呢，大家在听的时候就会知道，在城市里的人真的更需要提醒自己，怎么样常常去欣赏神的创造之美。因为呢，我们真的很难得呢，能够像呢有些听众，有一些的学习好伙伴，您住在乡间或者是农村里，你只要走出你的家门，甚至呢窗户往外一看，外边呢田野风光无限好，我们在城市里就只能透过呢电脑的视频去欣赏这个大自然。不过说到这个大自然，真的你有多久没有被风吹过你的发间呢？你有多久没有听过蛙鸣声呢？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去闻过花香味呢？
我现在就想出去。
不能出去，我们必须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对，那说到神的创造呢，我相信我们回到呢创世纪，第一章看到神创造的历史一个记载的时候呢，我们来思想一下，究竟神的创造是如何的美好。要记得啊，这个不是人讲的，是神自己造了以后，神说的，神为他所造的这个世界，在神的眼光来看是好的，是美的。
所以又好又美，而且呢，每一个创造它都有它的这个功能性在当中的。我们看很多的纪录片呢，很多视频的时候就知道这些植物、这些动物，甚至人类的身体啊，每一个功能呢，都是呢绝对的精妙的设计，而且呢，大家的那种的关系呢，缺一不可，成了一个呢生命的这样的循环呢，互相补助的一种的关系哈，就看到呢神的创造呢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整个呢又美又有智慧的一个的蓝图蓝本在当中哈。
对，那在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就是一个创造的故事，但是原来在创世纪里头，我们仔细去看经文的记载呢，这个作者呢其实跟我们提供了两个创造的故事，
两个记录的方式。
对对，千万不要被文慧呢给绕弯了啊。那我讲的两个创造的故事，就是刚才崇文老师说其实是两个记载，那从不同的角度呢去记载。第一个创造的故事呢很清楚，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讲到这个天地被创造这个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那一天一天来，神创造了什么？神在当中创造之后，他给的评语又是什么？
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有另一个比较简单的创造的故事这里所强调的不是那个顺序的每一天的内容，而是首先最强调的就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对，
做了一个开始，那其他的创造呢就配合成为人所居住的伊甸园。在这里第二个创造故事特别强调神和人之间呢有一个约的存在， 这是一个生命的约啊，人跟创造我们的上帝呢是不可分割的。
对，那特别呢要记得，就是神造人的时候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最近文慧在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常常以前想的就是哎，有来自于神啊美好的一些啊属性或者是这个性情，但是呢其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呢神造万物，而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要做的其实也是来自于，就是我们对这个万物应该也有那种的管理，也有那种的欣赏，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性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品格。
当然呢透过创造我们已经无可推诿啊、神是这样的一位的艺术家。但综合圣经的记载来说呢，其实圣经呢在不同的地方呢也让我们看到呢这位艺术家，我们的上帝呢是哇多才多艺的，
对，
多方面的。譬如呢圣经就有哈，特别旧约的时代呢用过一个比喻，就是上帝好像一个陶匠，用手中的泥做成了不同的器皿，也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最早出现的人类的始祖哈。
对
神就是这个陶匠哇，这个做陶器也是一种很厉害的艺术手段。
对， 对，我做过。
你做过了，成
功
吗？
不成
功。我知道了这个我猜得到。
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太棒了，很有创意。第二呢，我们也可以想想，你们想过上帝是建筑师啊？我们知道当建筑师是很专业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行业，在当中呢要经过多年的训练。但是神是建筑师，从哪里看到呢？其实你回到旧约当中，会幕不是吗？圣殿不是吗？哇，你看那个圣殿，你看那个会幕怎么造，然后呢你看到呢这个祭司的衣服，哇真的都很美啊，连那个最细节的地方都考虑到了。
说到这个会幕啊、祭司啊、后来的圣殿啊等等，还有另一种创作呢是不能分开的，那就是音乐方面的创作。上帝也是音乐家哈。哇，几千人的乐队怎样的在崇拜当中呢呈现上这个赞美了有这些礼仪礼乐的一起来配合了。
是
神也感动了，有诗人呢写下了很多的诗篇，而且
哇这就是作家。
对呀、感动了他们，写出了跟音乐相配的那些的诗歌，可以完成了一个对神的崇拜哈。所以神呢感动这些音乐的创作，因为神本身也是一个音乐家。
对，其实我觉得神也是画家。你看这个大自然各种的色彩，对吧？你看天空，还有神也是雕塑家。那我是不是觉得呢，所有的艺术源头应该都是我们的神呢？
可以追溯到
美的源头，
最终的来源都是神啊。因为我们看到圣经本身就是一个呢世界哈著名的文学的创作。
对。
除了圣经呢，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啊都在这个文字文学的创作上呢有一席的地位的。这些都是神的感动啊，因为神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作者。
对，连救恩都是神创意一个表达。
好
天地世界，他用聪明铺张穹苍，耶和华他说有就有，他做宇宙奇妙宏伟，他做大地美丽壮观，他做人类智慧晴朗，耶和华他独行其事。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我们说呢，神是总设计师。其实文慧更想说的是，神是艺术的源头，美的创造者。你看看，救恩谁想过？我相信人类绝对没有想过，神用这样的那么有创意，充满了无比的爱，这样的方式来拯救人类呢？
刚才我们稍稍的分享过哈，上帝天父呢是一位多才多艺，甚至你可以说呢是全面的艺术的一个创作者。他所创造的人类，我们今天看哈，有不同的这个艺术家，有音乐的、绘画的，有文学的，有其他摄影的等等哈。那一个人呢比较难呢，三项全能啊，十项全能比较难的，你是专这一门的时候，可能你就真的是这一门的大师。但所有背后的来源呢、感动啊、创作的全源呢，都是我们的天父。你就可以想象天父是个全能的艺术家。唯有呢他因为有这些的艺术的能力啊，他创造的人呢才可以有各自不同方面的一些发展。
所以呢我们呢作为呢我们神的孩子啊，我们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我们要学呢，当然我们不能够呢像神一样，也没办法，永远没办法像神一样全面的创作，全能的艺术家。但是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呢，我们在生命中能不能呢彰显神的美丽呢？这个倒是可以，这个艺术天分真的是要看神有没有给你，对不对？不能够强求。可是有一样是每个人都可以求的，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呢去不断成长的，那就是成为生命的一个美的艺术家。怎么样说呢？就是学像基督，在生命中更多的长进，
反映啊上帝的荣美。
对，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是的，
这一定呢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呢一个设计的蓝本，一个原先的计划。
对，
就是希望呢神跟人有这种的最完美的那种的关系，而且人呢也反映出呢神的那个荣耀啊，
对，
荣美啊，神的形象啊等等。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呢都要参与在神的设计当中呢，就是成了一个成长的生命，不断的见证神，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最美的心意哈。
那我们就来谈谈了，究竟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可以呢追求不断的成长啊，不断的更新改变，比较具体嘛，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呢，诶，有一些的渠道，有一些的途径，或者说有一些的目标我们可以去追求的，我们可以循序渐进的。首先呢我觉得要培养就是对神的敬畏和敬拜。真的你出去外面看看，或者像崇老师打开电脑看看视频，你会不会从大自然里头充满了那种敬畏之心？我在当中这么渺小，神是如何的伟大，创造出这么奇妙的大自然呢？
认识啊这位神， 产生了那种敬畏敬拜之后呢，很重要的我们要聆听神的话语。
嗯，
其实神对我们的计划呢，圣经里头都有详尽的记载哈，就像一本生命的手册一样，你要打开你的这本手册，你知道怎样的去运作，要遵行什么的守则哈，这样呢去回应神的带领，神的预备哈。
对，这样的一个回应呢是基于呢两方面，第一个就是谦卑哈，你知道你不行，你也知道呢神的法则是最好的，所以你谦卑去遵行神的话语。第二是来自于爱，你因着神的爱，你愿意回应他的爱，所以你去听他的话，遵行他的话，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寻求真理，寻求神的心意，并且呢实践，就是在生活当中去活出它，那这个就是要保持呢你对神的话语是不是有留心听，然后你是不是呢记在心中，譬如说背经句，譬如说呢时不时去默想神的话，所以呢听然后保守在心，最后呢是要去实践出来，就是行出来，所以听然后呢想然后呢行。
而且呢在生命当中呢要常常追求从神而来的意象哈。这个意象呢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你要大胆的去回应，不断的更新变化。当然也要懂得呢有些时候呢是要忍耐等候的，不要用自己的心意哈，而是等候明白了之后呢就去做出适当的回应。
对，要记住那个意象呢是来自于神的，而不是你想要什么，你在你生命中想追求什么，你等候的也不是呢我等候一笔财富，我等候一个更高的位置，我等候一个更有权势的地位。要记住我们的意象是来自于神，然后呢我们等候我们追求的是神要给我们的真正的丰富。因为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你的价值观也要被更新，你的价值观也要有成长，要有改进，你不依赖那些虚无定向或者虚无缥缈会变的那些金钱，你的丰富是依靠神，你真正的平安是来自于呢你跟随神。
跟随神呢，多听神的话语，多与神呢有这个祷告的相交哈，这个当然是基本重要。但另一方面也要留意，其实神把很多对你有帮助的人你的长辈你的朋友或者是你所遇到的不同环境当中的导师等等，给你有这个劝导，给你呢有这个的建议的时候呢，
是
你也要学习去聆听那些有智慧的人，这样呢自己才可以更好的成长起来。
对，所以呢多听听这些人的一些分享劝勉呢，多跟他们交流呢，这是好的。那我们要记住呢，我们的成长除了跟随我们的神，还有一个就是神把一些的同伴呢摆在我们的身边，
对，
我们需要跟他们呢建立很好的一个交流的关系那一起的同行。那很重要的就是再次的提醒，在追求成长不断学习更新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常常的清楚厘清我们的价值观一般人说三观嘛，就是呢你的生命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究竟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命观，我们的世界观是建立在哪里的？是不是跟世人一样建立在一些金钱上呢？还是呢建立在神的话语，神的国度里呢？
刚才说到这是成长之路应该怎样的去帮助自己成长起来。另一方面反过来呢，其实也有一些的东西呢常常会妨碍我们的生命的成长
是
进步的。在箴言里头呢就提到五样的东西真的要好好的防备不要妨碍我们成长。第一是贪财，第二是追求邪恶，第三呢是这个性色的诱惑，第四呢是言语上的失误，第五呢是在人的罪上有份。这五方面的箴言书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千万要逃避这些的障碍，以致我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起来。
对，再一次呢提醒大家，大家把它记下来：贪财、 违背神的道，还有呢就是色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呢言语上的，最后呢就是在人的罪上有份与人同谋罪恶的事或者是跟随这个世俗的潮流。请大家记住，不要让这些妨碍我们的成长。
另一方面呢，按照我们的上帝他对生命的设计最终令人生命成长的是神的道，
对
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
不要忘记了，在哥林多教会里头呢，保罗呢曾经写给这间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段话，来自于哥林多前书3:5-9。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只有神能够让一个人的生命呢更新，然后呢成长。我们呢都是呢神设计里的一份子，我们能够去欣赏，我们能够去投入神的设计的美里头。我们要做的就是呢能够彼此的配搭，也彼此的欣赏，并且一起的将神的美呢彰显出来。
所以呢每个教会必须有真道，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呢也必须学习真道这是唯一的能够叫我们生长的那个的力量，那些的养分，因为呢是神叫我们成长的。
主，我是一个活祭，我不再属于自己，甘心乐意献给你，献给你，一生一世永属你。我的生命每个气息全是你所赐予，在乎能力血汗热情献上归你，历代献上归你。主，我是一个活祭，我不再属于自己，甘心乐意献。
94刻，欢迎呢我们两位小伙伴，一位是山东的劝慰子，一位呢是江西的梅姊妹。两位好。
你们好。
两位老师好。弟兄好。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梅姊妹的声音呢很淡定，很温柔，听了呢心中呢很受抚慰。然后呢劝慰子的声音呢就很精神， 而且呢，邱惠子，你有没有发现啊，有没有人说过你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种幽默感啊？
有
有
对，我也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最好不那样子的一板一眼的。
哇，所以呢我就说嘛，这个欣赏美呢你看从声音就可以这样去欣赏了。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谈到上帝是总设计师哈，那我们也尝试呢从一种艺术的角度啊去认识我们的神。我就不知道两位哈啊，你觉得自己呢啊有这个神给你的艺术细胞吗？又或者你会也是欣赏艺术的啊一种的生命吗？啊，以致呢你也追求在这个信仰上呢多一点美啊，多一点善呢 啊多一点的创作性啊，你们是怎样的一种的情况呢？对今天这个学习的课题怎样看呢？我请劝慰子你先来讲讲吧。
其实我喜欢看那种古董字画瓷器啊那种东西的，我就觉得做出来的那种美轮美奂的东西啊，真的挺赏心悦目的。可是我这时候能出去了哈，我看到那花花草草，看到了那些昆虫飞的那些个蜻蜓啊啥的，我就真的很感谢神的创造。有的时候抬头望望天空，满天的星星，这个从大的宇宙来说，一直到小的这个昆虫，真的都是很那种奇妙的作为，奇妙的创造。但是今天呢，我想从一个身体有缺陷的我这个角度，我想来分享一下这一个神创造的这一个奇妙设计。当我们基督徒明白上帝奇妙的设计和创造之后，我们就能够充满着荣耀感，因为神创造的万物都是给我们的。拿我自己来说，身体是有缺陷，说你说是神创造的失败吗？我就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吧。那天我看了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人从小双目失明，懂事后他深深的烦恼，认定这是神在责罚他，感到一辈子完了。后来一位牧师对他说，世上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都是有缺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缺陷比较大，因为上帝特别喜爱他的芬芳。所以说这个失明的人呢，听到了之后就很受鼓舞，从此把失明当成上帝的特别的钟爱，开始振作起来。若干年以后，当地传颂着一位德艺双馨的盲人推拿师的这个故事。所以说我们每一位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这个失败的作品，在神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小时候我是很怕别人看的，因为走路的姿势很难看，有的人多看我两眼呢我都感到很自卑。现在我开着轮椅出去还是有很多人看，我都不在乎了。这样我就再换一个角度想，这样别人更容易记住我，这岂不是也是一种美事吗？现在的我学会了从神的眼光看待自己，我是他奇妙的设计，身体上的缺陷是恩典的记号。
是，
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不管是外在的身体还是内在的心理，唯有常常靠神才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我就在想，神拣选我，他总不是看我是否完美啊，只要知道自己是神伟大奇妙的创造，能为他所用，就可以克服这个自卑或者是高傲的感觉。上帝的手中没有一件失败品，每个人都是最棒的，都是神精心之作。你像世界上的每一棵树啊，每一只小鸟啊，每一个人啊，其实都带着神制作的这个印记。我还看过华里克牧师说过一句话，你活着是因为啊神定义要创造你，神特意量身定制你这个人，他也选定了你的天分和你独特的个性。神从虚无中把你塑造出来，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并赋予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从而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说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有独特的恩典、兴趣和能力，让我们来荣耀他。虽然说我的身体有缺陷，但是我 在彰显神创造的荣美，这就足够了。
嗯，
有一句话叫缺陷美，在缺陷当中能够有独特的美丽出来。我们的另外一位好伙伴梅姊妹，
嗯，嗨，你来回应一下。
的的确确，上帝的创造真是独一无二，而且是非常的美。因为我嘛，喜欢旅游，喜欢到各个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当我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山川河流，无论是蓝天白云，就看到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有一个造物主的伟大，如此的奇妙，真是美。就像弟兄讲的，可以讲说处处都看到神创造的美，井然有序，非常的有次序。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主所创造的尽都美，所以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非常完美。那么我们呢，就是神手中的工作，他把我们带到他的里头，让我们看到造物者的伟大，也更让我们认清自己的角色，也看到我们这些被造的应当感恩，应当赞美。当我们看到这些宇宙万物一切的时候啊，让我们肃然起敬，并且有着一个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有一个赞美的心。所以正如诗人他也会发出赞叹，是吧？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他的永信都是明明可知的，是叫人无法推诿。所以讲说的也正如弟兄讲的，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是吧？无论是怎样，或者有残缺也好，健全也好，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神手中的杰作。我们神就是一个什么陶匠，不断的在陶造。所以更感恩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让我们能够彼此配搭，也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讲圣经也用葡萄树的比喻，是吧？肢体互相配搭，彼此联络。所以这就看到神是非常的伟大，而且也看到我们人的渺小，但是神非常的宝贝，看每一个生命都宝贵。所以在这个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主的门徒。就像世界上儿子要像父亲，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像不像我们的天父呢？人们会说，哎呀，这个孩子非常像他的父亲，就连他的言谈举止都像。那么作为基督徒，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否像天父呢？是否活出他的形象，活出他的荣美呢？哎，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来看到基督，认识基督呢？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省。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哈，我们在教会中的生活，那就是门徒的生活就是讲台，生命呢就是讲章。那就是从我们的言谈举止能够怎么样啊，活出主的荣形。
嗯，
也就是一言一行能够活出主的样式，能够真正为主发光。所以这就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神创造的美，神造人的美。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如此的美呢？是心灵的美呢，还只是图外表的美？真是不断的在感叹。特别现在有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是吧？有的家庭出现了危机，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那就说作为基督徒来说，那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婚姻的次序。所以通过这个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岗位，那就是要彼此配搭。无论在家庭中，在教会中，都应当彼此配搭，来为主发光，来让人从我们的身上认识基督，看到基督。因为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基督。
是，井然有序也是一种美。
好，我们在上帝的创造当中呢，都是完全的，不过我们还在这个完成的过程里哈，所以我们继续进步成长，直到见主的面。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再见。
谢谢两位，
再见。
再见。
门徒明白上帝创世具有宏图，而且是奇妙的设计者，这有何重要意义呢？
今天两位好伙伴的分享比较着重于生命之美，但是其实我们要想想，这个世界有太多美了，特别是艺术的创作。我不知道呢，弟兄姊妹会不会认为呢，艺术创作在教会里头跟属灵的追求互相有矛盾呢？
其实你想到哈，这些的灵感全源都是来自上帝的时候，上帝是美的那个启动者的时候，我觉得呢，我们也学习去欣赏，
对，
教会了或者聚会了活动了，也可以增添更多的美感和艺术的创作性啊。
对，那欢迎大家呢，就今天的课题呢来分享。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1.net。
欢迎用短信跟我们联系互动。1322-9966-122，先注明跟你。
今天94课、95课我们会学什么呢？
下一讲学习要做一个祷告勇士了。
这个大家很熟悉啊，我们一起来学习。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路途黑